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4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联合国反恐与保护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尼奥拉宁与其他6名联合国专家在这个星期二9月1号罕见向中国政府发出联名信，对港版国安法不符合国际法，严重损害香港法官和律师的独立性以及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表示严重的关注。七位专家表示会在48个钟头之后，即是今日的9月4号在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网站公开联名信，信中详细分析了港版国安法，并对其中多条提出质疑。联名信首先指出港版国安法不符合国际法标准下中国应该承担的法律义务，尤其是相关立法在关键部分欠缺精准，侵害某些基本权利，并且不符合国际法对法例必须是社会所需，符合比例及一视同仁的标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9号宣布美国退出世卫组织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星期四9月3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后采取的下一步行动，以及怎样使到美国为该机构提供的资源。声明批评世卫组织拒绝实施重独立于中国共产党，开始必要改革。声明仲表示，美国退出世卫组织的决定在2021年7月6号生效前，美国将会减少同该组织的接触，召回美国向该机构派驻专家等。下面是奥特加斯全文翻译。长久以来，美国一直都是国际上向全世界人民提供卫生和人道援助最慷慨的国家，这种援助是在美国纳税人的支持下提供的，它合理的期待就是它可以达到有效的目的，并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星期三发表的文件显示，已经要求各个州公共卫生官员准备在10月下旬向高风险人群分发有望成功的新冠疫苗。美国疾控中心已经要求各个州为分发新冠疫苗做好准备，最快在10月下旬。疾控中心星期三发表的文件显示，疫苗将首先免费提供给高危人群，包括医护人员、国家安全人员以及老人院居民和工作人员。这个时机政治上再重要不过了，因为如果疫苗10月就到位，刚刚就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新冠疫情仍然持续，已经有超过18万美国人丧生，特朗普政府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开发疫苗。克里姆林宫星期四9月3号否认是俄罗斯主要反对派政治人物纳瓦尔尼突然病倒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在这个一日之前，德国公布了外界高度关注的调查结论，并指出纳瓦尔尼是被苏联生产的军事级神经毒剂所毒害。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三公布了德国的调查结果，德国认为纳瓦尔尼中了洛维乔克的毒，这个是一种前苏联时代的神经毒剂。默克尔说，这个显然是由俄罗斯国家赞助的行为者试图谋害这一位反对派政界人士的性命。纳瓦尔尼目前正在柏林一间医院接受治疗。默克尔说，纳瓦尔尼是洛维乔克群组一种化学神经毒剂袭击的受害者，这一种毒物可能得到毫无疑义地检测鉴定。据美国劳工部星期四9月3号报告，上个礼拜共有88万1000名工人申请失业救济金，这个是自3月份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之后，每个礼拜申请人数第二次降到去100万以下。美国仍然有几百万劳动者处于失业状态，尽管经济学家预测星期五宣布的8月份失业率可能略降至10%以下，是自4月份14.7%失业率以来的稳步改善。而遭到中共当局拘捕的19个月的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前国安部间谍杨恒军向家人传递口信，表示他拒绝就自己被中共指控的间谍案做任何虚假认罪。据路透社报道，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杨恒军星期四首次被允许见到自己的律师，外界认为这个迹象显示他的案件可能很快就会转交给法院审理。较早前，杨恒军2019年1月19号同家人至纽约回国时，在广州白云机场被捕， 其后他的家人和律师一直没办法探望他。今年三月他被正式指控涉嫌间谍罪，澳大利亚政府强烈反对对他的这个指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宣布开放美国的猪肉和牛肉进口的问题持续在台湾内部引发了朝野的争议。我们会播出美国之音记者专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篇报道。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对中国的外交官施加新的限制，并且指责北京欺负邻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三宣布，华盛顿将会对中国驻美外交官的活动采取新的限制，去实现美中外交关系对等。这个是特朗普政府最近对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最新一项。蓬佩奥还指责中国欺负他的邻国，并且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海洋法公约。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特朗普行政当局正在采取必要的行动，恢复美中关系的对等性。他宣布，美国将会对中国驻美外交官的活动施加新的限制。
Today, I'm announcing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established a mechanism requiring approval for senior Chinese diploma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visit university campuses and to meet with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蓬佩奥说，今日他要宣布，国务院制定了一种机制，要求在美国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在访问大学校园或者是同地方政府官员见面前，必须要获得许可，由中国使领馆在他们的规定的使团地界之外主办的超过50人参加的文化活动，亦都要得到国务院的批准。这位的国务卿表示，美国将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确保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领馆的社交媒体账号被适当标注为是中国政府账号。蓬佩奥还提到，副国务卿克拉奇最近向美国大学的董事会发出的一封信下，提醒他们注意中国共产党对学术自由、人权以及是大学捐款的威胁。
These threats can come in the form of illicit funding for resear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intimidation of foreign students。
蓬佩奥表示，这个威胁可能以非法资助研究、窃取知识产权、恐吓外国学生以及是不透明的人才招揽等形式系出现。美国执法机构最近起诉并且逮捕了一些和中国有关的在美国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任职的人，其中包括一名为中国军方工作在维吉尼亚大学做研究的中国研究人员，以及是一名中国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员。蓬佩奥星期二在福克斯商业频道的电视节目当中表示，特朗普政府很快会宣布一些重大的政策，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对付中国窃取美国的敏感技术，包括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他还表示，希望在年底以前关闭中国在美国的校园开办的所有孔子学院。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特朗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举措，以显示对北京的强硬态度。蓬佩奥在发布会上还谈到了中国在美国境外的一些行为，虽然他说美国希望中印边境局势得到和平解决，但是他指责北京欺压邻国。
From the Taiwan Strait to the Himalayas and beyo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engaged in a clear and intensifying pattern of bullying.
蓬佩奥表示，从台湾海峡到喜马拉雅山，再到更远的地方，中国共产党正在以一种明显以及加剧的方式欺凌其他的邻国。另一名经常受到中国官方媒体抨击的美国国务卿表示，中国的欺凌行为在南中国海亦都非常明显，他提到了特朗普政府为此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在上个星期对协助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兴建人造岛礁以及军事化活动的中国公司与个人进行制裁和签证的限制。 蓬佩奧表示，美國對300多艘掛有中國旗的船隻在加拉伯哥斯群島的附近活動表示關注。他說這些船隻幾乎肯定在進行非法的捕魚。他還說，鑑於這種海上不法行為，在上個星期舉行的國際海洋法法庭選舉當中，北京的候選人獲得了棄權票，並且比其他任何候選人都多，亦都是不足為奇。他說中國是明目張膽違反海洋法公約的國家，世界各地的國家都在表達了他們的不滿。蓬佩奧還談到了西藏的問題。
Also concerned about Chinese actions in Tibet in light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s recent calls to synthesize Tibetan Buddhism and fight splitism there.
Continue to call upon Beijing to enter into dialogue with the Dalai Lama or his representatives, 并且打击当地的分裂主义。他们继续呼吁北京无条件和达赖喇嘛或者他的代表进行对话，达成解决他们分歧的解决方案。自从美国国会议员今年8月提出议案禁止美国的官方文件声称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是 President 以来，冯贝奥以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职位即是总书记来称呼他。蓬佩奧還表示，下個星期他將會同東盟以及係印太國家的外長舉行一系列的網上會議，就範圍廣泛的問題進行討論，包括新冠疫情、北韓問題、南中國海、香港問題等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宣布对中国驻美外交官的活动施加新的限制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双的采访时说，美国方面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使到美中关系紧张升级的举动，而只是为了要驻华盛顿的外交官能够享有中国驻美外交官同样的权利、自由和准入。这名发言人还回答了美国外交官进入新疆和西藏面临的限制，以及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对中共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进行签证限制等问题。首先张荣双问奥特加斯，究竟现在说的是有多少中国的高级外交官受到影响呢？受到美国新规定影响的究竟是哪些人呢？奥特加斯回答说，
have an exact number for you,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your viewers to know that these are the same, if not more onerous restrictions.
奧特加斯說他不知道能否給出一個確切的數字，但他認為所有人都知道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這個就是美國在中國的外交官試圖參與大學或者參加個文化活動或者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所面臨相同的限制。如果不是更加繁瑣的限制，所以结果就是美国外交官在中国展开活动期间被迫要面对难以置信的限制和繁琐的要求，而中国在美国外交官就可以不受阻碍地自由地四处走动。他又说，史达伟助理国务卿和蓬佩奥国务卿经历了一个强而有力的过程，企图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对话。美国对中国是表示，我们相信一种对等的关系，我们想要的是每个人都有自由和准入的机会。美国的要求是很简单的，这个就是令到美国在中国外交官亦能够好像中国在美国的外交官一样有相同的行为自由。经过多次的尝试，美国试图令到中国准许美国的外交官可以有同样的自由和准入，但是多次被中国方面拒绝之后呢，美国就说现在就要对你们的外交官提出和美国在中国的外交官一样的要求，这个是对等的，这个就是公平。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想令到美国的外交官在中国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更不受阻碍地进行我们在世界各地进行的正常外交活动的话，这个实在是太好的事情了。美国亦乐意放松美国对中国在这方面的限制，但是美国不会准许美国外交官在中国有一种行事方式，而令到中国外交官在美国有另一种行事方式，这种情况已经再行不通了。美国之音记者张荣生继续问，在去年10月美国宣布中国外交官在美国举行会面前需要知会美国国务院，那这种新的要求是一种局势的升级呢？奥特加斯回答说，
So again, we don't view it as an escalation. We actually viewed it as an attempt to try and get our diplomats in China to have the same rights and freedom and access to pursue normal diplomatic activities.
奥特加斯再话，要重复嘅就系美国并唔认为呢个系一种升级，美国实际上认为呢个系企图要令到美国喺中国嘅外交官能够有同喺呢一度嘅中国外交官同样嘅权利、自由同准入，可以从事正常嘅外交活动。咁当美国外交官无法令到中方、无法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我哋展开有意义嘅对话嘅时候咧。所以就一定要係加以用呢個對等嘅回應，咁對中國外交官實施我哋美國外交官喺中國所面對嘅同樣限制，咁所以呢個唔係升級。咁如果係要形容嘅話，你只可以話而家係拉平，係令到事件更加平等、更公平。咁所以呢個係本屆政府嘅一個特點。你要知道嘅就係美國希望能夠有自由同公平。唔理我哋谈论嘅系外交官嘅活动，定话贸易关税等等诸如此类，美国希望呢啲事情系获得公平，但系美国唔再系话我哋嘅外交官要为佢哋喺中国嘅活动经历严格审批程序，而佢哋嘅外交官就喺美国呢度毫无障碍、四处跑动嘅环境之下运作。我哋所希望嘅只系要对等。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当美国外交官要求去新疆和西藏的时候，他们会否面对更多的限制？奥特加斯就回答。
Oh, it's almost impossible for, I mean, you know, there are times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do so, but it's almost impossible.
奥特加斯回答说这个是几乎不可能的，你要知道美国能够去，但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国并没有一个对等的中国外交官完全被阻止去任何地方。如果你想去加州、佛罗里达州或者阿拉斯加或者其他的地方，可以说随便你去，你能够是这样做的。这个就是美国想要美国驻中国的外交官能够同样做到的。美国之音记者张荣生继续问，美国是否决定全面禁止所有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和他的家属来到美国呢？
Well, you know, there's always things in the news, and we never broadcast or talk about internal deliberations or these issues.
德加斯回答话，新闻里面总系会报道呢一类嘅事情。美国系从来唔会对外宣扬或者谈论呢啲问题所展开嘅内部讨论，因为我哋希望特朗普总统同蓬佩奥国务卿能够作出佢哋所需要作出嘅决定。你而家正在睇到嘅就係我哋認識到，我哋確實需要同我哋喺中國嘅同行建立建設性嘅工作關係。同時，美國亦正在使到兩國關係嘅各個階段變得更加公平、更加對等，而且從美國角度嚟睇，要更加係要有雙贏，因為咁樣先至會更加平等。美國仍然知道有好多事情，美中兩國可以合作嘅地方㗎。副国务卿比根经常说，在涉及北韩的问题上，中国在幕后提供了帮助。这个是超级大国所需要做的，有很多存在分歧的领域，但希望能够达成一致的领域和地方。我们知道已经达成了总统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莱特希泽和姆鲁钦领导的团队对协议当中的部分承诺，实际上能够实现是抱有希望，所以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坏的。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商最后就问奥特加斯，他对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香港的和平抗议者和民主倡导者的提议有什么看法呢？
Oh, well, I haven't heard that mentioned yet, but that's certainly a good one. I mean, listen, I always think people...
奥特加斯回答说他没有听过这件事情，但是确实这个是一个好的主意。他所说的意思就是说，经常是想到那些站在历史前线的人，就好似香港嘅好多抗議者所做一樣，美國將佢哋請到國務院，美國同佢哋當中嘅部分人見過面，就包括黎智英啊等等呢啲民主派嘅人士。咁國務院嘅好多人都同佢哋見過面，而國務院亦一直企喺香港人民一邊，表示佢哋必須能夠喺一個承諾俾佢哋嘅制度當中生活。而所有人都知道，中國同聯合國佢哋同全世界達成嘅協議，仲剩低27年嘅時間就要執行。他们决定不履行他们作出的承诺，所以认为这个是一个灾难性的问题，因为他向全世界暴露出中国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诺言和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商在美国国务院的采访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 台灣總統蔡英文日前宣布將會擴大開放美國的牛肉和豬肉進口之後，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持續表達反對和質疑。民進黨立委就認為應該從國際情勢變化角度去看有關的問題。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二記者莊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總統蔡英文8月28日召開記者會，宣布明年將會開放進口含瘦肉精，亦即是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以及是月齡30個月以上的美國牛肉進口。雖然蔡英文強調這項的開放政策是根據科學證據，亦是國際標準，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星期四是真的召開了記者會，質疑此舉是否符合台灣的國家利益。国民党立委郑正宁指出，蔡英文话开放美猪进口只是要表示台湾政府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结果真的是这样吗？
在国与国之间的谈判互动过程当中，我们势必退一步，我们需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是在这
郑正宁表示，在国与国之间的谈判互动的过程当中，势必退一步是要得到什么的东西，但是这项政策当中台湾牺牲了国人的健康、国会监督的尊严，结果换到的是什么东西。郑正宁仲表示，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报告指出，瘦肉精对身体会造成全面性的影响，虽然政府说要大量的食才会有害，但是事实上长期低剂量的接触更加危险，不单止影响生殖力，亦都会提高癌症转移的风险，并且加重失觉失调症的等等的精神病。与会的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吴崇涵表示，蔡英文总统透过行政命令扩大开放美猪美牛的进口，略过了立法院的朝野协商，等于是在霸凌国会。吴崇涵中说，如果未来台湾有幸能够同美国谈判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或者是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在野党必须要做好审视所有条约的合法性、公正性以及平等性，因为民主国家的运作一定是经过国际及国内的不断协调来达成最后的共识。之前国民党中央仲串联全台湾22个地方县市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反对开放美国猪肉进口，同时不排除号召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抗议。面对在野党的质疑以及是反对，蔡英文总统9月2号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事实上台美之间并没有所谓的交换说，相关的决定是基于经济的利益，亦都符合未来总体战略目标。开放美国牛肉猪肉进口的问题，从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到马英九总统执政的时期都无法彻底解决，亦都是使到美台之间的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一直是未有具体的进展。民进党立委范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国际情势不断变化，国民党应该从这个角度看待开放美国猪牛的问题。
我们在贸易上都有可能竞争到的日本、韩国，他们也陆续开放了。那对台湾来讲的话，
范文表示，他们在贸易上可能竞争到的日本、南韩都已经陆续开放。对台湾来讲，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的国际情势，因为后疫情期间全球生产链已经是改组，这个是红色生产链，被大家认为是有国家安全有健康安全的问题，所以在全球生产链重组的过程当中，台湾如何能够不被边缘化，搭上这一班的列车。泛民委员仲指出，执政党会持续和社会沟通，除了为消费者做好把关的工作，亦都会保障畜牧业者的权益。根据台湾 TVBS 电视台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4%的民众反对开放进口含瘦肉精的美国猪肉，赞成的则是只有22%。而另外一份立场偏绿的美丽岛电子报民调则是指出，73.3%的民众不支持藉住由开放含瘦肉精美猪进口换取台美签署贸易协定，支持的则是17.9%。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礼拜宣布解除对进口的美国猪肉和牛肉限制之后，美国政府今个礼拜提出了一个新的美台经济倡议作为回应。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维话，强化美台经济繁荣是三个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所准许的，北京当局不应该有任何激烈的反应。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史达维在8月31日星期一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讲话的时候宣布，美国将会与台湾启动一个新的双边经济对话。他说这些对话将会探索美台经济关系的全面范围，包括半导体、健保、能源以及更多的领域，技术是他的核心。在星期三，史达维在国务院一场媒体简报之中被问到美国政府在启动这个与台湾的新倡议的时候，是否预期到北京当局可能会有强烈的反应呢？史达维表示，这些必须要看北京的决定，不过美国外交官的工作是要思考那些反应并有所预期。他又说，如果你去看三个公布以及台湾关系法的条文，他们这个星期较早时所做的宣布，包括经济关系、文化交流等，那些都是被允许的，并没有任何条文禁止那些事，所以他们不应该有激烈的反应，为增进两国繁荣所做的努力不应该会有所影响。史达维又说，美国已经宣布国务次卿克拉奇将会与台湾展开经济对话，以讨论彼此合作的领域，目前还在这个新阶段的初期，这些对美台都是好消息。他亦都再次对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星期宣布排除美猪美牛的这个最后障碍的决定表示欢迎。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一在一个声明之中说，美台经济与商业对话将由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与环境的次卿海斯克拉奇主持，这场新的高阶年度经济对话将为美台各项优先经济议题提供深化的连结的平台，有助于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并且强化现有的合作计划。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国宣布这个美台之间的新倡议之后，星期二发推文说，美台关系一日比一日牢固，他很高兴彼此很快就要启动美台经济与商业对话，有一个朝着正确方向的一步，这个对话和六项保证可以作为彼此持续合作的基础。在美方的宣布之后，各界关注美台经济与商业对话的细节。对此，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二在商障员的简报之中告诉媒体知，关于这个对话的内容、时间、地点、人数、形式等的细节，双方正是积极洽谈当中。由于涉及领域以及部门包括半导体、5G、医疗、能源等不同产业的合作，目前双方还在整合以及准备的阶段。萧美琴说，这个对话是要全面性深化美台经济关系，他希望这个平台除了能够成为美台常态性对话机制之外，也都能够深化并且解决双方所面临的实际的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快速变动、产业链正是重整的时候，台湾必须取得一个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个新的经济对话的形式和内容是否有如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呢？萧美琴说，由于这些刚刚提出的新的倡议具体的未来方向还需要双方进一步的洽商，他们当然希望他具有长远能够带动台美经贸关系以及台湾长远战略利益的功能。在台湾排除美台主要贸易障碍的美猪美牛问题之后，美台双边贸易协定是否可能有新的进展？萧美琴说，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星期宣布解除美猪美牛的进口限制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但是这些是对国际社会的重要的宣示，表明台湾有能力面对困难的和国际接轨的挑战，也都愿意去符合国际科学标准和国际社会做更进一步的接轨。未来在和各国洽谈进一步经贸合作的过程的时候，台湾的信任度和能力也会得到更多的肯定。萧美琴又说，双边贸易协定一直是朝野各党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十几年来他相信每一个党也都知道，在努力的过程当中，猪牛的问题一直是往这个双边贸易协定去进一步洽签最主要的障碍。如今这个障碍排除之后，萧美琴说，台湾亦都会努力去争取进一步和国际接轨，因为台湾已经为此做了最大的努力。 在史达伟宣布美台将会建立新的双边经济对话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再度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他敦促美国停止提升美台实质的关系，停止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停止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面越走越远。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马克西蒙在香港生活了20年，他在香港成家立业，不过近日返回美国的他未来可能无法重返香港的家。在香港的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他不知道自己会否被香港政府通缉，而是他在当地的银行账户已经被冻结，他和黎智英的密切关系可能是一切的主要原因。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近日访问了马克西蒙，下面我们就听一听马克西蒙以他第一人自述有关的情况。
My name is Mark Simon. I work for a group called Next Digital, which is and the Next Media Group of companies. My position there is basically what we call group director.
我是马克西蒙，我为一传媒集团工作，担任集团总监。除了公事，我主要是为黎智英私人工作的。我从2000年开始为他工作，已经20年了。我视黎智英是我的朋友，他的家人朋友亦是我的家人朋友。去年我参加了4-5场黎智英出席的游行，因为我们收到了很多消息说有人会企图对他作出肢体行为。关于我被通缉这件事，香港的东方日报说我被通缉，文汇报又说我被通缉，警方有我的电话号码，我有香港的电话号码，他们以前曾经打个电话给我，他们知道我的律师是哪个，律师代表我，如果我被通缉的话，那就是这样了。我在香港的银行账户已经被当局冻结了。
Hong Kong is my home of choice. In other words, that's where I love Hong Kong. It literally depresses me to know that I can't go back there.
香港是我选择的家，我热爱香港。在知道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够回去之后，我感到很沮丧，我对此也感到担忧的。但是我为什么要回去给大家麻烦呢？我是美国公民，美国政府不单只有道义上的义务，还有保护美国公民的法律义务。如果我回香港，一切就会搞我了，其他人谈判的神就可能需要为我而作出让步。如果你跟我一样并且在香港遇上麻烦，你需要离开香港。好，老实讲，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些话，但是事实就是不要令到自己因为这场运动成为负担，不要令到自己成为约束。我不认为西方人应该在示威游行的时候走上街头。我的想法是你可以提供帮助和做你能够做的事，但你不应该将自己置于一个会在街上引起麻烦的位置。我认为这样就太过了。基本上是帮着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们会指着你说，看看这个人，他就是这样对我的了。
As far as the US government goes, there's something in America, in history,and it's it, you know, an awful thing happened.
而在美国政府方面，美国有过这一类的历史，二战的时候发生了很不幸的事情，大量移民来到美国。很多人过去说二战之后过来的犹太人是希特拉送给美国的礼物。换句话说，我们获得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人才，我们吸引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才，而且来到美国或者去到英国、澳洲的香港人正是习近平送给全世界的礼物。如果我们每2年都能够得到20万香港移民，或者在未来几年内每年能够有20万的香港移民的话，实在太好了。对香港来讲会是可悲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可能得到最好最优秀的香港人，但对于美国来讲，这个会一个巨大的胜利。
We'd probably get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But for America, oh, what a huge win that would be.
你刚听过的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撰写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分析有关日本的政局对未来的中日关系的变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在8月28号宣布因为健康原因而辞职，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关系近日亦因为岛屿的主权争端
歷史以及香港等等問題變得更加棘手。對於日本來說，中國既是威脅亦是經濟夥伴，兩國關係在後安倍時代將會是何去何從呢？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一篇報導。
中國船隻近日在有爭議的尖角諸島，亦都是中國稱的釣魚島及其附屬的島嶼附近頻頻現身，引發了日本的擔憂。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在8月中旬曾經對中國駐日本大使孔元佑表示，中國應該是避免在有爭議的東中國海島嶼去周圍活動，但是北京聲稱對這些島嶼是擁有主權，有權在該處是從事執法活動。日本仲曾經指責中國政府的船隻多次進入日本控制島嶼附近的水域活動。河野太郎亦都曾經在8月4日的記者會上警告說，如果中國政府的船隻繼續加強在尖角列島周邊的活動，日本自衛隊就會將會作出反應。而此外，8月15日是日本的終戰紀念日，四名日本內閣成員當日是參拜了靖國神社的舉動，亦都引起了中國的不滿。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的教授劉江永在接受德國之星採訪時候亦都表示，安倍晋三雖然不再直接參拜是靖國神社，但仍然通過獻供品的方式變相參拜。日本政府批准的教科書亦都公然美化侵略歷史，這個亦都是限制中日關係發展的關鍵因素。除了島嶼主權爭端以及歷史認識的問題之外，目前的香港局勢亦都使到中日關係越來越緊張。東京大學教授川島真日前在外交家網站撰文說，由於香港的局勢，日本對中國的看法已經是暗淡。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6月底表決通過了港版國安法之後，引起了包括日本在內的多個國家的警惕。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曾經在記者會上表示，中國當局不顧國際社會以及香港市民強烈擔憂制定該個法令人遺憾。他還說，中國的港版國安法是損害了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原則的信賴，日本將會繼續跟有關的國家協作作出適當的應對。滑鐵盧大學教授韋爾奇提到，在中日兩國的關係當中，日本認為的主要問題是包括中國對尖角諸島的侵佔、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侵略行為，以及是中國對自由國際秩序的威脅。在這些問題上，尖角諸島問題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新首相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不太可能與安倍有明顯的不同。面對中日關係之間的諸多挑戰，波士頓大學關係以及是政治學教授格里姆斯亦都認為，安倍的辭職似乎不會對兩國關係產生大的影響。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在過去的20年裏面，敵意和合作之間的差異主要是由於中國內部政治或者中國領導人看待美中關係的方式所驅動。習近平多年以來同日本打交道的時候一直是特別強調，這個反映了他自己的政治信仰以及立場，因此他不認為安倍的辭職改變了基本的格局。但是他亦都表示，如果中國領導人希望和日本建立更加友好的關係，他們可以將他的辭職當作為一個機會，在不丟面的情況底下稍稍改變路線。如果中國在東中國海不是那麼咄咄逼人就更加好，在這個地方誤判或者事故可能會導致軍事的對抗。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研究日本安全以及外交政策的霍龍認為，安倍的繼任者很可能會繼續安倍已經在實施的政策。日本在努力加強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以及在東中國海加強海保的存在的等各方面的仍然是會與之前相似的事情。但是他亦都表示，如果中國按照他通常的做法行事，進行某一種的測試或者是試圖利用機會，特別是在新領導人交接的時候，新首相可能不會有安倍這樣的政治資本以為基礎，雖然會有派系支持，但是他不會有安倍這樣的政治勢力，而下一任首相可能不會好像安倍政府這樣迅速作出反應，但是這個是取決於具體的情況。東京財團政策研究所傑出研究員柯大教授柯蒂斯亦都提到，安倍和特朗普總統發展了非常密切的關係，他在過去的幾年裏面亦都和習近平主席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呢啲人際關係係國家與政府之間是否有信任感嘅核心。佢仲話，如果菅義偉成為咗新嘅首相，佢係好清楚日本嘅國家利益向邊一處，但係佢喺國際事務上係毫無經驗，呢個係令人擔憂嘅一點。響安倍辭職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響8月29號嘅記者會上邊表示，中國願意係同日方一齊繼續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定嘅各項原則以及精神，不斷深化抗擊疫情以及經濟社會發展合作，推動中日關係持續改善發展。據路透社的報導說，日本副官房長官西川明宏表示，在安倍和特朗普的通話當中表明，日本願意和美國密切合作制定新的導彈防禦戰略。中國官方《環球時報》刊登文章說，如果日本真的是部署美國的進攻性中程導彈，這個將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中日關係恐怕將會是地動山搖。雖然日本對中國的一系列做法以及它的威脅感到是擔憂，但是兩國之間的經濟卻是密密相連。據報導，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日本今年6月對華出口額相當於對美出口額的 1.7 倍。柯蒂斯表示，從根本上面來講，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對中國來講，日本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投資來源，因此兩國保持加強經濟關係的動機是更加大。但是他亦都指出，由於新冠疫情，日本和其他國家一樣，亦都非常擔心在重要問題上面不能夠過度依賴任何一個國家。南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德克爾表示，安倍試圖促進兩國更加緊密的經濟關係，但是他辭職之後，中日兩國的經濟關係不會有太大的變化，無論下一任的首相是哪一個，這個都將會是現行政策的延續。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尚德商學院名譽教授中村正男認為，自民黨候選人對改變日本對華經濟政策的睇法並不強烈，他們將會繼續推行安倍的政策，他們對中國的態度是謹慎的，在尋求相互貿易擴張的時同時，亦都會盡可能地將經濟以及政治政策分開。他說，日本尋求和中國的經濟關係存在著巨大的商業風險，有些是可預測的經濟風險，例如隨著中國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貨膨脹的加速，一些依賴中國低工資的日本工廠發現有必要向亞洲其他的地區搬遷，或者是遷往日本以利用生產成本更具競爭力的先進的製造業。但是更加嚴重的風險是中國特有的政治風險，例如不可預測的監管方案、知識產權盜竊案以及中國國內的競爭等等。幸存的日本公司在中國盈利能力並不高，但是到目前為止，這些公司似乎是可以接受。他還說，到目前為止，對於很多日本公司來說，中國仍然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大市場，在中國做生意的是有利可圖，但是這樣做的日本公司必須要為面臨著意想不到的政治風險做準備。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副教授李斯賓表示，日本政府和企業意識到在中國開展業務的風險，美中兩國之間的貿易戰亦都使到這種的擔憂加強，日本企業並且可能會繼續將投資轉移到其他地方，以分散在中國開展業務的潛在的政治風險。美國即將到來的大選似乎亦都對中日的關係帶來了不確定性。格里姆斯表示，美國大選將會對中日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他說，日本的官員擔心，如果特朗普總統再次當選，美國對日美同盟的承諾將會減弱，而且如果他們覺得美國是一個不可靠的夥伴，這樣日本將不得不開始更加認真地考慮如何在中國主導的東亞內部運作，另外將會加劇希望建立日本自身軍事威脅力的防務鷹派人士，以及主張日本應學會和中國更加緊密合作的人之間的競爭。他亦都預計，如果特朗普第二屆政府退出亞太地區穩定保障的傳統角色，日本將會無法確定確保他們對尖閣諸島，亦都是中國所聲稱的釣魚島和附屬的島嶼的有效控制。 李斯賓則係表示，特朗普總統響對華貿易戰當中採取咗單邊手段，但係如果11月嘅時候拜登當選，佢可能會通過爭取日本等盟友嘅更大合作嚟尋求更大嘅影響力。李斯賓話：呢個可能會令到日本陷入困境。日本決策者將中國視為係軍事威脅，但係對貿易衝突並不熱衷。日本輿論認為，面對住諸多棘手的政治難題，安倍失去了繼續執政信心才是辭職的真正原因。而哪一個來接替安倍成為新首相，亦都成為了公眾關注的焦點。前自民黨幹事石破茂、現任自民黨政調會長岸田文雄，亦是現任外務大臣茂木敏充等人，都是已經確認將會參與競選自民黨總裁。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亦都在9月2日星期三正式宣布參選，預計9月中旬自民黨將會選出新的總裁。由於自民黨在國會的眾議院佔多數席位，自民黨總裁幾乎肯定會接替安倍成為新任首相。南加州大學教授片田沙織表示，仲係唔確定邊一個會接替係安倍首相，但係菅義偉嘅勢頭似乎係越嚟越好。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下邊有關美國嘅情況。美國嘅警察部門絕大多數冇要求警察擁有大學學歷。但最近部分黑人男女在警察監控之下死亡的事件，使到公眾重新關注到警察培訓和教育的問題。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梅卡爾在維吉尼亞州的阿靈頓市的有關報導。
帕特里斯馬龍擔任警察已經兩年，他認為上大學專攻刑事司法專業，使他成為一個比較好的警察。維吉尼亞州阿靈頓縣警察局警察帕特里斯·馬龍說，因此在大學裏面經常跟別人打交道，畢業後能夠跟社區打交道，大學教育為他在這方面做好準備，給了他勇氣和所有他需要的東西，還有耐心，很多的耐心，到外面跟人交談相處，還有公開演講。幾個黑人男子和婦女在警方監控下死亡的事件，使得大眾特別關注美國警察接受培訓的問題。2017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教育方面，美國絕大多數的執法機構超過 80% 只需要高中畢業證書。2010年在警察季刊上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受過大學教育的警察在工作中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減少 40%。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县警察局法尔警长话：，佢咁讲，嚟佢哋嗰一度嘅警察90%左右都有学士学位。警察马龙嘅上司唔单止系一个警长，亦系一个大学教授。法尔警长话：，大学教导你如何深刻思考，大学嘅经历好大嘅一部分系使你观察事物，通过表象进行深入思考。他使學生體驗不同的想法，而且你知道執法方面是否存在偏見是一個你一直聽到的問題。在這一方面，認為這裡每一個人根本沒有任何偏見是荒謬的，但重要的是你了解哪一些是偏見，而且你要梳理他們。法爾警長認為大學的經歷在這一方面確實會幫助你。法爾警長認為所有的美國警察都應該有大學學位，但金錢和其他的資源可能造成障礙。資金的結構、機構的支付能力，他們可以提升到那一種專業水平的條件，在全國各地差異非常大。法爾剛巧在一個非常富裕的社區工作，加我要求他們的員工有高質量的教育水平。他們不是低估美國其他地方的警察局，但是他們可能沒有相同的資源，因此法爾說他認為要將他作為強制的篩選標準可能會相當的困難。大學教育似乎不會改變喬治·弗洛伊德的結局。一名警察跪在這個明尼蘇達州的男子的頸部將近8分鐘後，他因而死亡。據報導，因弗洛伊德之死被起訴的4個警察當中，3個大學畢業。 因弗洛伊德之死而爆发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活动后，警察马龙注意到有一些他在工作上来往的人的一些变化。他说情形有一些改变，他注意到了，你知道社区可能显得有一些生疏，但就如同他所说的，你还是要出去做住跟以前一样的事情，你只要使社区安心，你是为了他们而来，你是为了他们的安全才去那里，而每日去那里就是你重新取得他们信任的方法。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维根尼亚州阿灵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冠病毒疫情期间被滞留在非洲等地的中国劳工情况堪忧，要求返乡的呼声是不断。不过在中国上下一片大国担当的声浪当中，他们的归国之路似乎就遥遥无期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阿尔及利亚的中国劳工石造员近日对美国之音说，难道是没有病在这里装病，他已经60多岁，家里面的老婆和个仔都等着他，他是很担心小孩子在视频的时候面都不敢去望着他，就是这样在这里哭。石造员苏北张如仁现时在阿尔及利亚北部的布法尼克一带打工，2020年的3月患病之后一直想回国家去治疗，他说他在那边小病拖成大病，这里查也都不能够查，日日是在这里等消炎药，这种药吃得太多时间就有副作用。病重的时候石造员默默准备了后事，6月份他实在是不能够是再可以了，他将理发的头发是留得下来，剪的手指甲是盖好也都留在屋底，脚趾甲也都留起来。来的时候公司就说在非洲这边是有病病死或者是出事故死亡，尸体回不到国家，他就是要真的不死，好叫他们将头发以及是指甲带回去，这个是最坏的打算。包工队已经是告诉他知，目前还是要继续在那里是做工作，没有飞机，就快11月份工程完成了才能够回去，国内人也都不能够来，他们必须将人是留在这里，这里有很多人是有病，不单止是他自己一个人，大家都觉得是被人抛弃。石造员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病状是非常之明显，头晕疼痛，他刚刚是发了一个图片给曹源，因为他说是无病的片是显示颈椎主动脉上面是有斑块，是很明显。曹源的名字在采访当中几次被提及，他是苏北以及是鲁南地区到阿尔及利亚打工的人员的包工头之一，人家称他是叫做曹翻译，他声称石造员是无病。美国之音多次试图通过他是了解情况，但是他的中国大陆手机总是提示正在通话当中，稍后再拨。记者联系石造员所在的包工队的另外一位负责人，同时亦都是工程队朱尼日利亚负责人韩培亮，他的尼日利亚号码手机接通了，不过得知是媒体查询，对方立即挂断电话。石清是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市议员，10多年以来在这里处理过38中国海外劳工讨薪、改善待遇等权益的案件。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公司就是小公司，承包了一些细小工程，例如是起屋，他们同公家二道贩子在那里包活，都是转包，已经是转包了很多次，现时都是这样，大公司拿到的工程层层转包，层层剥削，很多工人拿不到工资，在那处是白做，利益不保，苦难的时候由他们来承受。石清仲说，尼日利亚目前就有大约是11万中国劳工希望返国，疫情威胁、生病、收入微薄是主要的原因，他们天天工作一日10多个小时，有技术的砌墙，技术好的250元人民币一日，做一日算一日。法新社话，自从布特费里卡总统是掌权以来，中国加大对阿尔及利亚的投入，阿境内大约有30000名的中国工人，中国国家建筑工程总公司承建的非洲最大清真寺动用了中国工人10000人，就好像石造员这样，因为疫情被困在海外的中国劳工还有很多。据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世卫组织警告非洲冠状病毒的疫情大爆发，实际感染的人数是很高，劳工是要求返乡是呼声不绝。 58岁嘅工程师任家贵系喺社交媒体上边呼吁，帮助一下被困尼日利亚嘅中国劳工。佢哋被解雇之后，亦都只能够靠积蓄以及系捐助为生。询问中国使馆回国嘅飞机信息，答复系总系唔知道。有人系希望使馆系借钱俾受困者，结果系被告知，应该系要靠屋企里边垫汇解决。清家网友7月26号发文，自杀恐慌感染新冠，这个数以百万苦苦等待回国的人都是要绝望。文章当中说，数以百万计的被忽视的海外无劳工的人是滞留回不到国家，大部分人出去打工，不过就是很多的民工收入一般，捉襟见肘，挤住在卫生条件很差的劳工营以及宿舍，疫情使到佢哋陷入咗冇收入嘅困境，面临住国外疫情威胁，加上冇钱买机票，只能够国外等候。文章配发嘅一张照片显示，一块系由海外劳工拉起嘅白色筹布，上面写住疫情严重，我要回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通过其正义悬赏办公室与联邦调查局一起发布悬赏通告，为在阿富汗失踪的马克兰德尔·弗雷里希斯和小保罗·埃德温·奥维比的下落，每个人提供最高为500万美元的悬赏，鼓励提供两个人被绑架的线索。正义悬赏办公室是悬赏能够弗雷里希斯和奥维比两个人下落，并且能够将两个人救出和返回的讯息。有人最后一次看见奥维比是2014年5月中旬在阿富汗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城市霍斯特，他失踪时是在为他撰写的一本书做研究，当时他似乎是准备越过边境进入巴基斯坦，继续从事他的研究工作。弗雷里希斯2020年2月初在阿富汗遭到绑架，他当时住在首都喀布尔。他2010年左右前往阿富汗，在阿富汗各地从事建筑项目工作。正义悬赏项目受到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管理，该项目自1984年成立以来，已经向100多人支付了超过1亿5000万美元的赏金，奖励他们提供了可以采取行动的讯息，帮助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或者在全球范围内防范了国际恐怖主义的行为。你可以通过以下的网址在推特上跟踪了解正义悬赏项目的讯息，网址是 https://twitter.com/rfjusa。任何了解弗雷里希斯和奥维比两个人遭到绑架情况的人，请通过以下的网址登记正义悬赏办公室网站和办公室取得联络 www.reweldsforjustice.net， 亦都可以通过以下的地址给正义悬赏办公室发电子邮件info@rewardsforjustice.net， 或与最近的美国使馆的地区安全官员取得联络。了解情况的人还可以通过以下网址向联邦调查局提供讯息 info@rewardsforjustice.net。 所有提供的讯息都将严格保密。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